欢迎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杰斯 Snake， 我们在上海，这里是魔头电台啊。那么今天请来两位桌游圈的大佬啊，请两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瞬间思路。
大家好，我是果冻方块老何。
啊，这个玩桌游的要是没见过这两个人，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啊。但是要是你没听说过的话啊，那你就可以换台了啊，就可以换台了。那么我们今天是在这个 BGM 的现场隔壁啊，这个。啊，如果说在现场的话，这个就不是这样一个声音环境了啊。
对，
所以我们在现场隔壁录这么一期节目。那为什么呢？因为果冻方块这次也来参展了啊，
是
在这个一期展台。你们听到这节目的时候呢，那肯定已经来不及了啊。但是你如果说你来这个参加过，或者说是这关注过相关的新闻的话呢，应该知道这果冻方块啊，这今年在 BGM 上面给我们带来了一款这个主打的产品，叫做这个扭曲预
言，哎，
是吧？啊，扭曲预言。一款有这个国产设计师啊，我们著名的这个9J14啊，
对，
老九啊，给我们难产了好几年的一款这个一款卡牌游戏啊，这个稍后我们具体聊。那么如果说你听到这边已经觉得感兴趣的话呢，那么就可以上那个新募集啊去搜一下了，它现在就在这个第一位，
对，
正
在众筹，
就在第一位正在众筹啊，好吧，可以看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那么但是我们节目里面还是要稍微先介绍一下，你们两位谁来说？
我来吧。
啊，
需要我从哪里说起？
啊，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一些基本的吧。这个比如说它卡牌是怎么样的卡牌啊，什么？
那其实这个游戏呢，归根结底它是一个卡牌对战类的游戏。
啊，
哎，它的驱动的机制方式呢，大概是由牌库构筑，
啊，
这样一个方式来驱动。它的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电子游戏，就是来自这种横版的格斗，像什么街霸呀，然后这种什么拳皇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试图表现的是用这种牌库构筑的方式来体现一种这种致敬街机格斗的这样一个感觉。当然您说完全达到一个格斗游戏的节奏和效果，这个牌库驱动这种方式是不太擅长的，
但是是一个很不错的尝试。
对对对，可以说是在这种机制下的一个模拟的产物吧，大概是这样。而且毕竟九爷难产了这么多年嘛。
这个之前这个难产经过我们就不多聊了。
对，
想了解的话可以听前年的啊，我跟瞬间思
啊，对对对对对，咱们上次 SHM 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跟他那个打过广告了。
对，当时说的那会儿还是白条版的，都是你见到的那个版本。
对对对对对，
手写白条版
啊。但是这个游戏啊，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你不给那些试玩者或者说是新玩家讲这个游戏什么格斗啊什么的，他听完规则或者说是玩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主动的就反馈，
对，
这游戏跟格斗游戏有点像啊。
对对对对，没错，
是吧？
当时没有特意说这件事儿
啊，
因为只是原型测试嘛。
所以说他在设计上面这个特点还是很凸显，
是
对吧？不是说我们刻意的去讲你才往上面靠，哎，感觉哎好像是有点像。就是说你不说，哎，你会感觉到，哎，
对，
就是这感觉，这调调，
对
啊。那么这次总算是产出来了啊，虽然是在新武器上面众筹啊，但是跟我这个两三年前玩的那完全就不是同一个游戏了。
对，
对，
变化还挺大
啊。我记得你今年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这个就是这个封面图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哎呦，这不是五分钟地城换皮了吗？对吧？这个封面
看起来也像那个，就中间中心向外开裂那个风格，
啊，
是吧？
中间炸了，对吧？
对，
然后开裂每一块呢是一个人物，
对
吧？啊，这个封面设计就很吸引眼球。
35分钟地方，
然后一看不是啊，是老友这个游戏。那这个美术设计是怎么考虑的？这个是由果冻方块这边来。
对，这得老哥说，
对对对对，
是
吧？
这当初我们看到这个游戏之后，觉得这游戏非常的好，哦，觉得在游戏性上非常过硬。然后我们就觉得如果想要发行这游戏的话，肯定得配一个比较合适的背景
啊，
能够才能凸显出来九爷这么好的设计。
对
啊，所以我们就匹配了一个，相当于是花了很久，其实这个难产主要难产在我们这儿花了很久去考虑这个世界观的设定，以及就是沿着它的方向去做那些个美术的设计，以及就是插画师最后完成的所有的这些个人设呀什么各种图片，这个过程相当长，大概占了两年时间
啊。
所以才会花了这么久才出来最终的成品。
是这样啊，就是我前两年跟春节思路聊这个游戏的时候，每次我都跟他说这个游戏很不错，但是呢因为我看到的都是白条版，我跟他说 一定要配一个好的这个美术设计，
对，
对吧？啊，但是他们一直捂着不告诉我，他说有，你放心，到时候肯定有，你就是变成你都不认识，我说那到底是怎么样呢？你给我透露一下。他节目里不肯跟我说，他节目外也不肯跟我说啊。但是我现在终于看到，果然是就是我都不认识。
其实就是那会儿我们决定要做一个好一些的，就是这种很有跳跃感，从这个原有的这种抽离出来的美术，但是真的没定下来什么样，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说，我说不出来，
是吧？这个反正我就信你了啊。
行行行，这段过，这段过。
但是我们还是要聊回来啊，
嗯，
这个东西，现在因为我看现在进度啊，放了他第二个人物介绍，我们就先聊第一个吧。
嗯，
这个小红帽，
嗯，
它是一个赛博朋克的小红帽，
嗯，
是。
那我看啊，果然是够扭曲啊，这个。那怎么会想到就是说这种古今结合，也那个赛博朋克也可以算今吧，算未来吧啊，
古未结合，
古未结合的
古未结合
这种想法？
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想的就是。首先定位的是我们先想做那种就是童话人物，
对，
或者是那种传说当中的人物吧，就觉得好像大家比较熟悉一些，比那种传统的地城比如就是一个职业要可识别度更高，
你说就一个法师一个战士，这个
对
太抽象了，
对，
对，
对， 没有名字，对吧？也都
对，
然后就选了这些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后呢觉得直接了当那么拿出来不合适，也不能超人迪士尼的，所以只能是自己重新二设了一遍。当时我们想设的一个大世界观，就是在一个既包含一些魔法呀、蒸汽朋克、赛博朋克都有这么一个奇幻的世界，或者说是科幻加奇幻都在糅合在一起的那个世界，想要把这个风格做得更现代一点，而不是去复古或者是变得更魔幻那种感觉。
嗯，
然后所以就选了这个，先从小红帽设定入手的。其实这个人物就是我们第一个定下来调子的这么一个人物。
对。
然后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想到这个人物的设定，也是因为把小红帽原始的那个故事里面的内容都想加到他身上，或者说能让他体现一些梗。或者是一些个内核精神上的继承，比如说当在那个故事里面最后大灰狼是被肢解的，对吧？然后但是在我们这故事里面实际上小红帽是被肢解，然后那个狼会存在于小红帽的体内，它是一种精神图腾的一样象征，但是它是被迫的，并不是说它自己变成了狼。
那对，说到这儿我就得问一下，那么这个整个故事的基调那是不是这个需要分级啊？就是说太小的小朋友是不是就不适合太早的接触的这个游戏？
反正我们这个游戏是从官方定义是14岁以上的，
对，定了个14+以上。
14+，那行，那说起来就是说，我看这个第二个人物啊，他好像也是一个这个正反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物，
是
吧？
是的。
啊，那刚才说到小红帽，他是和大灰狼是一个结合，
糅合在一块儿，
啊。
对。
那好像第二个这个白雪公主，她也是。也是正和恶好像也是
对，他把皇后的身份揉进去，
因为普通的那个白雪公主她太白莲花了，就是是那种人设，就没有什么内容可说，
是，
所以就说设定一个，对，把它设定了一种就是有点像是不死法师，但是可以去往别人身上释放毒素的这么一个角色，其实也是结合他的毒苹果，再加上那种对着魔镜喃喃自语那种诡异的氛围，再加上比如说把七个小矮人变成了毒蛇来操纵，就是变成一个比较邪恶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他呢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但是他是被逼迫成这样的，是因为他被他的父母所毒杀，然后关到了水晶棺里面，最后他破关而出，导致了
对
心中充满了仇恨，是这么一种人设。
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录节目的这块只更新了这两个人物，
是
后面的呢，那个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后面我记得还有很多什么睡美人啊、美人鱼啊，
对
吧？
一共10个人
啊，花木兰啊，
嗯，
花木兰不是正邪结合吧？
花木兰是一个怎么说呢？
花木兰是正气人，
正气澎，就是什么正气澎湃的这么一个人物。
啊，
对，
反正感兴趣的听众，到时候还是可以去新五集上面，你可以先不买，对吧？但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更新。
我以为你说先买了，咱再看后更新。
啊，我还是要稍微理性一点，稍微理性一点，对吧？
理性购买，
我相信这个好的东西啊，这个你早晚会买的，对吧？啊，但是可以先了解一下，先了解一下，好吧？听我们这节目的这个初衷也是先了解一下。
对
吧？啊，那么说回来啊，这个美术也说过了，这个故事背景也大概这个聊过了。就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它最核心的啊，当然我认为还是它的这个游戏上面的这个玩法设计上面，是吧？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它是一个这个卡牌对战，然后呢是一个这个构筑DBD 的这种形式，
对，是
啊。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吸引玩家的这个点，能够通过语言啊跟我们再稍微分享一下吧。
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作为出版商对这游戏的看法，就是它最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两点，就是它就是牌组构筑 DBG 加上一个格斗游戏的这两个层面其实融合得非常好，而且你在玩这游戏的时候确实需要同时考虑这两个层面。它虽然就现在其实市面上有些个对战游戏，但是它确实集中在对战这个层面上，
对
它没有构筑的这个层次。然后我们是有这个对战这个，但是同时你要考虑的它仍然是个 DBG， 所以还是要从构筑的角度去思考这个游戏。但是它又不能纯粹的去看自己的构筑，因为很多的 DBG 实际上是看自己的这个系统，
对自己玩自己嘛。
但是它还要是考虑对方，而且它有一种就是在格斗游戏当中需要考虑那种，比如说力回啊，或者说是。就是怎么上，就是什么时候去冲上去打呀，什么时候要退出来防守，对，
都需要
这些概念还是有的，但是它不是纯粹的模拟街机，或者说那种二 D 格斗，
是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模拟，就是不是说去把这个
致敬
抽出来，对对对，所以它要同时考虑两个层面，这个确实是这个游戏，反正我个人是没有玩过类似这种这种游戏，
等于说这事儿就是源自九爷最早的街机厅情怀
啊，
或者是红白机，反正这意思吧啊，
下次还是可以把老九叫到上海。
他现在在迪士尼
啊，是吧？
对，去卧底看看他们的公主有什么新的造型。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十个人物玩起来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对，因为 DBG 游戏啊，相信这个各位玩家可以玩过很多啊。那么这款游戏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说，就是 DBG 你卡牌构筑啊，你肯定会后续的会购买一些这种更加强的、强力的这种牌。但是这个游戏呢，给我一个就是一个层级式的一个递进。你买了两张之后，它会马上就会附送你一个这个、
蜕变的那
个
解锁，
一个被动技能。
对，一个被动技能。
这个人物的这个成长性啊很强。
是。
会给你这种一种显而易见的这种能力的提升。不像有的游戏呢，它这个 DBG 它速度很慢啊，你买的牌它不能马上用，对吧？你得放在那个棋牌堆，然后棋混了之后啊，下次抽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你买了两张之后，哪怕就是说这玩意儿你不能用，但是你马上就可以获得一个这个马上一个被动的一个提升，对吧？
对，
就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啊。那格斗我们本来就讲究的就是一个快速，对吧？我积攒了一点蓄力槽之后，马上就放一个大招啊之类的，这种就是一种爽快度。这个游戏就是在这个上面，这在这个卡牌的这个设计上面，给了我这种爽快度啊，给我感觉就是说我只要有稍微一点投入。我的能力就可以
对一个表现
啊增长，
对，
当然对手也是这样，
是没错。
对吧？我们注意进攻的同时，还要注意走位以及防御啊。所以说这款游戏这个给我们这种感觉就是多方位的啊，多方位的，不像有的这种卡牌构筑游戏，它牌很大，然后我要思考很多东西，我就是到时候走这边啊，还是走那边，对吧？买牌呢又有一个什么最合理的这种考虑啊，什么牌出了我就必买啊之类的这种。但这款游戏呢，它没有，因为它是个对战，啊，这个变数呢，在你手上这个构筑的这个牌池里面啊，也在对方里面，
对
吧？对吧？有的时候你一手好牌，对方一个 combo， 啊，对吧？这个游戏必须要讲 combo， 对吧？格斗游戏，这必须得有组合技，啊，这个我希望就是后续的这个咱们这边的游戏介绍里面，应该要体现出这一点，啊，不同的卡组，对吧？你可能今天就是买了这两张，然后抽到那两张，这个组合起来，它可能就可以打出一套人招来，
是，
对吧？我觉得这个格斗游戏最讲究的就是这玩意儿。
对，而且它可能每个人物跟你的走的分支路线和人物的特色还都不太一样。
对对
对，你有的人是这么连，有的人是得那样走，反正想法不太一样。或者有的时候这个游戏比较特点的一个是，你需要根据对手来见招拆招。就是你自己可能会有一个你自己理想中固定的套路，但是经常对手的行动导致你无法往自己的套路上靠，你不得不改，就经常会是这样。
那么说回来啊，这个游戏卡牌对战，它除了一对一之外，还可以二对二，是吧？
对。
啊，这个二对二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
是
吧？因为十个人物里面你选一个人，他可能永远就是这个套路。
对，
对吧？你打多了之后，他可能就是会有陆续的会有个最佳投入出来。
是，
但二对二又不一样，对吧？我这个白雪公主，我跟睡美人怎么打？啊，我白雪公主跟花木兰怎么打？
是，
又不一样。
两两的不同组合和面对对手的两两不同组合之间，这个变数是很大的。
这个变数，这个策略又不一样。这个给我们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二 v 二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模拟的是那个横版结构格斗嘛，它其实是一条线上呢，就是两边是无法碰在一起的，就是你面对的永远是自己那条线，
两条轨道，
对，两条轨道，就有点像 U 白书的那种格斗游戏的那个。在这二 v 二里面会多了一个一 v 一不用考虑的事情，就是换轨道，如何换轨。这个换轨的这个行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它有可能如果你换轨走位好的话，因为有的角色是远程，有的角色是近战嘛，或者有的人受伤了可能需要拉出来，有的人这个强力的憋好了什么招，我过去需要发招，
要快速进入战斗，
互相之间来互相变轨，可以形成一个效果，就是大大的节省行动力啊。但是如果你变轨做得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反而给对手提供了帮助，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一 v 一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见到的策略，但是在二 v 二里头会非常多。像刚才你说那个两两不同的组合，那就更是一个要变化，但那个就只有玩起来以后可能才会能够更多的体会。
这个说着我又想起来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啊，我当时选的是一个近战的职业啊，对方呢是一个远程啊，我就是被对方不停的放风筝
啊
我就一直想着要近身可以打他两下，对吧，就是一直进不了，
猫不着
啊那么这个游戏看到的这个走位太骚和走位太糟之间啊，这个游戏体验还会不一样，
没错，差异很大，真的是差异很大。这个游戏里头其实为了体现电子游戏格斗的这个格斗感，当然也是为了游戏的节奏感，我们后来在设计的过程中加入了一个东西叫大招，就是必杀技。你当时玩的时候是没有的，应该是
没有，可能是没有。
对，
啊、
那会儿2018年人还没做，
不管有没有，反正听众这边肯定是没有。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必杀技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您玩格斗游戏都知道，没有大招这个感觉你少点嘛，你知道吧？你玩半天没招，全是轻拳，你还打什么轻拳点到死，那你也没什么劲。所以当这个游戏里就是当你的生命啊，一般现在来讲我们设定的是一半的生命，也就是您可以理解为打红血了。哎，打红血的时候你就可以激发一个新的必杀技，可以触发有三张必杀技牌，这三张必杀技牌游戏开始的时候是放在游戏外的，
每个人有三张，
哎，每个人有三张。然后当你这个生命低于一半的时候，达到那个点的时候，你就立刻从那三张牌里头选一张搁到手里。一般的 DBG 咱们构筑的时候不是搁到棋牌堆吗？这个是直接上手，你就能
马上
到，你就能用剩下的两张移出游戏。换句话说，你只一个游戏里面一局对战当中，你只可能用一种大招。哎，那你要用什么呢？这个大招可能会是针对这个人物的几种不同的特性来设定的，或者几种不针对不同情况，那你可能就要针对当时的情况来用。
有可能是你根据一开始你的构筑的思路，有可能是根据他当时场
对
情况
计划
有可能跟你当初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嘛，经常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大招这个东西经常能给你一个，第一就是你能够加速游戏的节奏的进行，第二是你有可能能够翻盘，然后第三个是有可能能够让你在某一个情况下能够自保，或者说改变当时的局面。
这游戏在最后比如几血一血翻盘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我被人干过好几回这事儿，就在西安的时候，就
最后我再补充一个进阶的规则吧，就是它那个场地不是有九个格子组成的，就是那个移动的轨道，但是有一个进阶规则，就是每个格子最后把它翻开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有效果的，当玩家对这游戏熟悉了之后是可以使用这个进阶的规则。
对，因为在体验的时候也有的玩家提出来说，哎，比如说
套路比较固定啊，
套路比较固定啊，或者说我比如说压缩手牌，这个压缩牌库放逐牌这个行动，哎，代价有点高啊，或者什么，其实那些东西的变化都放在了那个就是这个行动的这个位置牌的上面，就是遗迹牌的上面。那个真的要等您熟悉了基础规则的时候把它添加进去，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的灵活性和策略度上了一个台阶。
我们建议是熟悉之后应该把那个加进去，
对对对，
确实对游戏的体验有，
因为其实那个东西是原本设定在标准规则里的，但是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就是了解快速了解中，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进阶规则先踢出去了，所以您要把它还原回来之后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状态。
是的，
就是说这款游戏其实它有一个学习的梯度，
对、
啊、
没错，
但是等你这个真的是上手了之后啊，它这个玩法和这个策略的这个深度啊就跟以前就是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是
啊，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啊这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它就跟这种以前的这种电子游戏其实一样，就是说上手不难，对吧、
嗯、
但是你要精通，你要玩得好，对吧，
是
啊，
想一通关，
轻拳轻脚都好呀，对呀、
啊、啊是吧，这个就是要有点这个学习了啊，这个很不错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呢务必要到新武集、啊、
对，
新武集上面去看一下，
务必要在结束前看一下
这个众筹是到什么时候来着，
到11月1号、
啊、
也就是北京可汗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众筹结束
啊，
上海 BGM 开始，我们的众筹开始。
这个如果说是这个海外的玩家呢，那么我也不知道你 这个也可以去 KS 吧。
KS 对对对，
这个上面也有这个英文版的吧？
是
的，
对，没错，那边英文
同步的只众筹啊，
是，
当然你就得花美元了啊。
我们欢迎。
那么这个游戏我们就讲到这儿吧。
好的，
那我们说回来啊，这个就是代理发行商这个果冻方块这边啊，就是其实近年来的这个游戏大作和佳作是不少。但是
只是没在国内发、
啊、但是在国内呢现在好像主打的目前主打的就是这款这个扭曲语言，
所以扭曲语言其实也带有一个尝试的性质、
啊、
是是我们第一次做国内的就是发行国内的游戏
FM 啊
这个反正做的不好呢那个、肯定是老九的锅，
对，谁让他不在，谁让他去迪士尼了，
对
对，不能缺席，
肯定是这个果冻方块的功劳、啊、
对对对对。
那说回来就是除了这款游戏之外，咱们游戏公司不可能就只做一款游戏啊，是吧？那在国内有别的这个游戏的这个推出的这个考量吗？
国内我们后续一个最重大的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叫做天人的项目
啊，
现在当然现在目前还是暂定名，
对、
啊、
最后还这个项目肯定还是我和瞬间两个还要合作继续做这个，
是
这个游戏是一个非常庞大体量的游戏，其实还是回到了我们最初的那个套路，就是模型
游戏，
以模型为主的一个，它其实是也可以对战，但是也可以自己，或者是合作类的，合作类都可以怎么用？
还有多
种模式，几种模式。这个是以不能说是以《山海经》为背景，它是取材于《山海经》，但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就跟有点像扭曲猿一样，做了很多很多的二设的，
对
这么一个世界观，的这么一个游戏。
而且那个游戏它其实是通过《山海经》的灵感来源之后，它最终探讨的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诞生、
人类起源的问题。嗯，
那我就你刚才透露的这些啊，我总结一下，一个是《山海经》，对吧？一个有这个二设，
嗯，
对
啊，讲了一个人类起源的故事，而且还有模型，
对、
嗯、
对
吧？
对对对，
就已经是很吸引人了啊！而且
你就想掏钱了，可以可以。
在玩法上还填补了就是这个扭曲语言没有办法 solo 的这个空白，
对对对，
是
是
是
吧？既能 solo 啊，又能合作，
对，也能对抗，
也能对抗，
也能对抗、
嗯、
啊！那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大型的游戏，
是是是、
啊、那么预计是什么时候推出呢？就是老九这个游戏就是发行结束之后就开始要开始预热了吗？
我还没有那么快，应该是在明年的可能是下半年吧，仍然还是要锁定下半年、
啊、
因为这个体量太大了，
就是细水长流，
而且这个东西我们确实已经开发了很久了，明年应该是最后该出来了，
对、
啊、
已经出不来
了，憋了好几年了
反正这个东西之前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游戏，反正陆陆续续看瞬间这边也是有聊到和介绍到过，
嗯
啊，但是最终成品嘛，就是推出之前谁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会被改进成什么样子，
没错
吧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啊，我们方块这边后续的一些进展和动态啊，那么也希望啊，就是有更加多的优秀的游戏，包括以前出过的啊，这个我就不具体点名了，对吧？也可以考虑，对吧？这个翻译成中文，这个在中国这边进行发行，
对
吧？
其实是这样、
啊，
就是我们直到现在为止依然开放，比如说之前像 DM，、
啊、
依然开放国内的代理的这个。
不过现在已经有消息放了，就是 Down Madness 现在国内也是有、
嗯、
已经有代理，
就是后面那个 DOW 这个 DOM 现在已经是原石那边已经代理，它会出中文版了。所以 DM 我们也会希望，既然开放这个开口嘛，
嗯、
就是只要有愿意合作，
或者等到 DM 再次再版的时候。
行，那这个也很不容易啊，这个今天请来两位啊，这个主要是聊一聊这个扭曲语言这个游戏啊，待会儿等老九回来了让他把广告费结一下、啊、
老九正好去迪士尼救他呢玩太狠钱不够了
啊，说不定他这个回来之后哎觉得这两个又不错，再加两个公主啊之类的，
对
吧？
这个
再解锁个扩、啊、之类的，
这个以后我们确实还有策划在开发的计划、
啊、
其实已经开始开发了，
对，就在制作当中，
老九这边已经在开始做了，
对，要不去迪士尼干嘛，
对吧？那个看现在绝大部分啊其实跟迪士尼这边都多少有点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可以局限在，
对，
是
这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因为有的朋友会问哎，是不是要版权啊什么的，不涉及，我们用的都是已经在国际上开放了版权的作品，您放心，
而且后续的扩展里面会加入更多的中国角色，
对，我们也在考虑这个怎么把他们柔合进去，
反正多元化吧，
对，
多元化，
没错没错，
是一个持续的推展，因为 DBG 有卡牌游戏它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卡池大，
对
对
对，
没错，
排池越大，那么
可选择性多，
这个可选择越多，这个可玩性就越强，
是
是吧？那么我们再次还是要就提一下，就是说这个 这款《扭曲预言》这个游戏啊，现在是在这个新募集上面进行的这个众筹啊，也是叫预售啊。
对对对，
也反正也没有解锁，
对
吧？啊，也不存在说哎呦到时候间隔不到这个东西没解锁啊，是不是很难受啊？
对对对对，
不存在啊，
是
不存在。
之后
大家反正感兴趣的都可以上去去看一下。
我们搞的是懒人方案
啊，都可以去看一下，反正就几种方案，奥运的也有，对吧？单买的单买基础体验的也有，好吧？啊、
没错，
这个也就不要单买扩了啊，单买扩的这个比较尴尬啊。
对，买豪华版吧。
啊，对，推荐我这边个人推荐是奥运啊，推荐奥运。这个有大概现在有总共是十个人物吧？
对
对，没错没错，
对
是。
而且模型呢做的也是挺精细的。
是，
啊这个、
大家其实，在 BGM 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原型。
对，
后续肯定会有照片。
这个听到这节目的时候，肯定是来不及看了。
对，您可汗再见，可汗等着您。
可以去新物集的页面上面啊，
对，
会有这个实物图，包括后续的这种规则啊，这种玩法的这种讲解啊，这个陆续的推出，以及我们前面只提到两个人物，对吧？后续
没错，
慢慢的把所有的人物以及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啊，
是
会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啊，
是。
是不是以后还可以再众筹一本童话书啊？这个
也不好说，万一万一
把这个预言书给众筹出来是吧？
是
啊，这个啊，那么再次感谢二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
谢
谢
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
哎，
再见，
拜拜。